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7月12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启程前往法国访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前往沙特阿拉伯继续斡旋卡塔尔外交危机，中国的医院说刘晓波的垂呼吸虽竭垂危，但是家属拒绝气管插管。巴拉圭总统这几日在台湾访问，参加巴拉圭和台湾建交6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巴拿马和台湾断交之后，台湾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关系亦特别受到注意，很多人担心北京的压力是否会导致台湾失去更多的邦交国。
There's a faction probably inside the State Department that basically said, "How can we tell Panama what to do?" And how?
目前在美国智囊机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担任资深研究员的弗莱，星期二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全球台湾研究所一个座谈会上说，他对美国国务院未能够在巴拿马和台湾断交的事件就美国的立场作出明确表态感到担忧，因为拉丁美洲国家通常在作出这一类决定之前会将美国的态度列入考虑。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嘅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启程前往法国访问。川普此行重点系同法国总统麦克龙系讨论反恐议题，并且系纪念美国部队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100周年。川普同麦克龙计划星期四响巴黎会谈，然后向记者发表讲话。麦克龙表示，他们将会讨论双方关心的所有议题，包括那些存在着意见分歧的议题，但是亦都包括双方合作的议题，比如是恐怖主义的威胁、叙利亚以及是利比亚危机，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很多问题。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对记者表示，预计叙利亚局势以及是美法在叙利亚以及其他反恐方面的合作将会是讨论的核心，会谈亦都可能涉及到上个星期在德国举行的20国峰会的一些后续讨论。法国参加了以美国为首从2014年底开始在叙利亚以及是伊拉克空袭伊斯兰国武装的行动，今年大部分空袭行动都发生在叙利亚，激进分子将叙利亚的拉卡定为首都。川普和马克龙都是任期的第一年，两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上存在着分歧，但是他们两人亦都有着共同的目标，比如是减少政府雇员人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川普和马克龙之间的关系非常积极，川普星期五还将会陪同他的夫人参加法国国庆日的游行，法国和美国的军队都会参加。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表示，他们在一战当中的积极参与和法国人是肩并肩地作战，正是今日的写照。美国和法国依然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面，依然面临着众多的威胁。星期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前往沙特阿拉伯，继续为化解卡塔尔以及他波斯湾四个邻国之间矛盾的努力。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是指责卡塔尔资助恐怖主义，蒂勒森将会在沙特吉达市会见这些国家的官员。在到访沙特的前一日，蒂勒森宣布美国和卡塔尔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将会采取措施压制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行为。
I am here in Qatar today.Carrying with me the same spirit which President Trump traveled in Riyadh.
蒂勒森表示，他今日在卡塔尔同川普总统五月访问利雅得的时候，是怀着同样的信念。美国是只有一个目标，这个就是让恐怖主义在地球上面彻底消失。但是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和埃及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虽然他们感谢美国在反恐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但是美国和卡塔尔签署的协议力度不够，他们将会严密地监视卡塔尔在打击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以及是支持方面是否是真诚。 在6月5号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埃及等国家中断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对卡塔尔实施陆海空封锁，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并且向卡塔尔提出13点的要求。卡塔尔表示愿意协助解决，但是不会放弃主权。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星期二晚间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汉尼迪节目当中轻描淡写地表示，他去年和一名俄罗斯律师20分钟的会面是浪费时间。而据说小唐纳德·川普和这名律师会面是为了得到当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黑材料，但是小唐纳德·川普未有提及到他父亲之前是否知悉这次的会面。小唐纳德·川普表示，如果发现有可疑的内容，如果有对国家安全构成危害的内容，他毫无疑问会将他是交给有关的人员，但是他不觉得他找到这些的材料，事实上他什么都没有发现到。而与此同时，国会两党的议员在公开表示需要对小唐纳德·川普和这名疑似为莫斯科担任中间人的俄罗斯律师的会面进行进一步的审查。这次的事件令到有关川普的竞选团队在去年总统大选期间和俄罗斯可能存在着勾结的调查增添了更多的悬念。在白宫附近的一条街道上，一群抗议者对总统川普进行了嘲讽。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官方网站是发出的通报表示，刘晓波病情进行性加重，存在着肾功能衰竭、亚急性肝功能衰竭以及是呼吸功能衰竭、自发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不全肠梗阻、弥漫性血管内凝血。通报当中还表示，经过流量吸气呼吸功能没有明显的改善，刘晓波是需要气管插管机械是通气是维持生命，向患者家属交代了气管插管的必要性，而家属了解过他之后是拒绝气管插管。通报表示，患者病情垂危，医院正在全力抢救，家属亦都已经知情并且签字，这个是院方三日之内第四次公告声称是正在抢救刘晓波。目前外界和刘晓波家属的联系极其有限，无法向家属了解有关的情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宣布延后休会的时间，争取时间去通过改革医疗健保法。我们会报道中国的辽宁号航母舰星期三清晨越过台湾海峡向北航行。我们亦会报道专家说北京对台湾的拉美邦交国施压，美国应该要表态。不过首先就是分析报道究竟重启六方会谈是不是解决北韩问题的最佳途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韩最近试射了可以发射到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洲际弹道导弹，加剧了美国解决北韩问题的紧迫性。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认为，北韩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显示出朝鲜半岛已经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危险期。在他认为重启六方会谈是解决北韩问题的最佳途径，而且美国返回谈判亦会为该地区发出一个受人欢迎的信号。不过长期研究北韩问题的部分专家认为，六方会谈这条路早已经证实走不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2009年到2013年期间，担任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7月8号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川普政府与其受到采取进一步边缘政策的诱惑，不如重返2003年开始的六方会谈框架。他说，虽然这个会谈当时未能够压制平壤拥有核武器的努力，但值得再试试。坎贝尔分析了现在重启六方会谈的几个原因。第一是平壤多年来一直希望举行高层谈判，与对手坐下来谈从来就不应该被看作是对对方的奖赏，而只是一个解决棘手问题的机制。第二， 六方会谈的框架使到北韩周边国家的利益得到全面的考虑。在坎贝尔看来，考虑到亚洲国家对美国从该地区后撤的担忧，华盛顿准备回到北韩谈判桌上的信号，将给该地区发出一个令人欢迎的讯息。最后，重返六方会谈亦都会使川普总统能够在美国外交政策传统上向前推动，避免看起来几乎是一种废除很多或者是所有奥巴马政府政策的复仇决心。这一位美国向亚太再平衡策略的主要推动者说，归根结底，在他们和他们的伙伴与平壤坐下来讨论朝鲜半岛的未来之前，他们将永远不知道他的结果是什么。不过，华盛顿智库长期研究亚洲国际安全问题的专家坎佩尔的朋友埃伯斯德特认为，重启六方会谈并不可行。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北韩问题上举行更多会议的结果很可能与过去25年来就北韩问题举行会议的结果一样，也就是说绝对什么都没有。北韩问题不会通过国际对话以及自愿的协议而得到解决，因为北韩政府绝无任何自愿裁军的意愿。1999年撰写了《北韩的终结》一书的埃伯斯德特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认为现阶段应该采取减少威胁的政策，而不是采取一个尝试了很多次而且每次都失败的政策。埃伯斯德特援引爱因斯坦的名言说，疯狂的定义是试图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同样的事情，而指望每一次看到不同的结果。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南韩历史与公共政策的佩森亦都认为，六方会谈不是一个与北韩进行谈判的最有效途径。佩森说，他们将六方会谈看成是一张平衡的台，一边是美国及其盟友南韩与日本，另一边是北韩与他的两个前盟友俄罗斯和中国。但是从北韩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不平衡的。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在历史上，北韩对前苏联即现在的俄罗斯以及中国就不信任。基本上，北韩将六方会谈看成是五个恶霸过来要他放弃他的威慑能力。这一位研究北韩历史的专家星期一在一个有关北韩问题的研讨会上表示，从历史档案中可以看出，北韩当局从1974年3月就开始试图与美国建立某种关系，试图通过挑衅行动来促使美国与之进行一对一的谈判，但不是通过六方会谈这种框架。在北韩不断发射导弹与进行核试验之际，中国方面一直试图重启六方会谈。中方认为，六方会谈会使到北韩的核导开发得到有效的管控，而会谈在2009年中断后，北韩加快了核导开发的速度，北韩核问题走上了对抗之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年2月在慕尼克呼吁美国和北韩尽快做出政治决断，回到谈判桌上。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巴拉圭总统卡特斯这几日正在台湾访问，参加巴拉圭和台湾建交6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巴拿马和台湾断交之后，台湾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关系亦特别受到注意。好多人就担心北京的压力是不是会导致台湾失去更多的邦交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卡特斯访台期间，在巴拿马宣布与台湾断交一个月后，台湾政府说双方将于星期三关闭彼此住在对方的大使馆，互相撤出外交人员，并停止所有合作以及协议。台湾外交部星期二说，在台湾与巴拿马互相关闭大使馆后，彼此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仍然持续。至于是否互设办事处以及办事处是否具有签发旅行文件的领务功能，则需要进一步协商。在巴拿马与台湾断交，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敦促有关各方进行建设性对话，避免局势升级破坏稳定。台海稳定对美国有深厚意义。 不过两个多月前仲系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嘅鲁比奥嘅外交国安顾问杰米佛莱认为，国务院嘅讲法唔够积极。目前喺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担任资深研究员嘅佛莱，星期二喺全球台湾研究所一个座谈会中表示，佢对美国国务院未能够喺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一事就美国嘅立场做明确表态感到困扰，因为拉丁美洲国家通常在做这种决定前会将美国的态度列入考量。佛莱说，
There's a faction probably inside the State Department that basically said, how can we tell Panama what to do?
佛莱说，或者国务院里面有人认为美国怎样可以告诉巴拿马知怎样做，美国怎样可以选边站，但是他希望无论哪一个政府都能够跟国会议员一样关注此事，国务院亦好，白宫亦好，只要国安会人员一打电话到大使馆，通常就可以对这个国家的首都如何诠释有极大的影响。即使美国没有做出任何威胁或者警告，只要有表示关注的声明或者讲法，通常就足以使这个国家在做最后决定之前纳入考量，甚至可能使他们避免做出那一种决定。此外，佛罗亦提到，好似参议员鲁比奥与同样代表佛罗里达州的联邦众议员罗斯雷提南，都是西半球国家尊重的人物，国会议员在台湾与拉丁美洲国家外交关系的维系上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佛莱说，
In the past, members of Congress have at times become aware of the fact.
弗莱话，过去曾经有国会议员知道台湾嘅邦交国正在讨论呢个议题，或者喺受到北京压力时，佢哋会向嗰啲国家喺美国嘅大使馆或者佢哋嘅首都表示意见。佢认为呢种做法非常重要。喺失去巴拿马之后，目前全世界只有20个国家承认台湾，而巴拉圭系台湾喺南美洲仅存嘅邦交国，因此巴拉圭总统卡特斯这几日在台湾的访问以及他所受到的接待都引起外界的瞩目，以便观察巴拉圭是否有任何外交转向的迹象。而同时，台湾媒体这几日还报道，洪都拉斯有部分驻台外交人员即将调离台湾，台湾与洪都拉斯外交关系是否不稳定令人质疑。不过这个报道已经遭到洪都拉斯驻台大使谢拉否认。谢拉在他的个人脸书上说，台湾与洪都拉斯的关系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在星期三的清晨穿越台湾海峡向北航行，台湾军方表示全程进行了监控。朝野立委就呼吁政府要拟定因应的策略，避免两岸情势更加紧张。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中国辽宁号的航母编队结束了日前访问香港的行程之后，在星期三的清晨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沿住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向北航行，返回中国的青岛军港。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说，台湾军队将会依照经常战备时期的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全程监侦，并且掌握有关的动态。
没有特殊的敌情还有状况发生。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说，目前并没有特殊的情况发生，他希望台湾人能够安心。据台湾的媒体报道，辽宁号的整个编队包括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济南号和银川号、导弹护卫舰烟台号，还有辽宁号上的多架歼15战斗机和多型的直升机。至于歼15战斗机的起降训练，不够30秒就可以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将会严重挑战台湾领土安全。而之前辽宁号航母舰今年一月首次进行了围绕台湾的演训，警示二名龙口。而同时，台湾的战斗机包括 IDF、F-16、幻影2000战斗机以及 P-3C 反潜机都升空待命。至于纪德级、成功级、拉法叶级军舰亦进行了侦察监视。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说，虽然台湾军方有进行监控，中国航母舰未来穿越台湾海峡可能会是常态化，甚至将台湾海峡当成他们的内海，造成两岸情势更加紧张。
虽然台海是有中线，那这个两岸的默契是不逾越中线，不过事实上
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说，虽然台海是有中线，两岸的默契是不会逾越中线，
不过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是非同小可，就算是在福建沿海巡弋的话，他们的防空识别的范围以及航空武力作证的半径，至于防卫的半径，早就已经盖涵台湾的陆地。立委王伟哲又说，台湾国防部一定要拟定妥善的因应策略，不排除升高航空警戒层级。在这个阶段，台湾绝对不能够示弱，否则中国方面将会步步进逼。在党国民党立委曾铭宗就说，台湾必须要高度关注中国的航母动态，搜集有关的战备以及先进武器的信息，并且拎出因应的对策。军事专家林宗斌就认为，辽宁号再次经过台湾海峡，可以解读为对美国的无言抗议，以及对台湾的无言威胁。民进党立委刘世芳就说，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他说中国越对台湾军事进行恐吓，越没有可能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辽宁号日前南下香港，亦是经过台湾海峡，当时台湾参谋总长李喜明分别前往台湾西部的澎湖列岛以及嘉义，督导部队执行战备任务和岛上的防务，并且乘搭直升机视察海空联合操演。李喜明强调战备没有假期，并且要求军事人员随时作好战备反应，持续精进，落实训练，负担捍卫台海领空的任务。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曾经表示，面对中国航空母舰行经台湾海峡或者是绕台的情况，台湾推动的潜舰国造政策将会势在必行。他说这个是维护海疆安全最有效的战略。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宣布延后休会，以争取时间去通过医保法。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7月11日表示，为咗推动重要立法议程，参议院原定8月初嘅休会将延后至8月第3星期进行。麦康奈尔喺声明中话，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完成重要立法工作，以及进行因民主党人不配合而停滞的国员确认程序。参议院休会期将延至8月第3星期开始，国会原定7月底将进入为期1个月的休会，议员直至9月初才返回华盛顿。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宣布决定后，休会将延至8月14日开始。此举的目的是希望参议院共和党人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推动新的医保法案，进而推翻并取代现行的奥巴马医保法。参议院共和党目前计划在本星期四推出修改后的医保法案，并希望国会预算办公室能够就修改后的版本进行评估，最快有希望在下个星期送交全体院会表决。自川普今年1月上任以来，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尚未通过任何重大立法。对此，国会共和党人及川普政府都希望医保法案能够成为共和党政府的第一项重要政绩。上个月，参议院共和党推出了参议院版本的医保法案，不过在52名共和党议员对48名民主党议员的参议院中，没办法获得足够的共和党议员支持来通过法案。参议院共和党人需要至少50票才能够通过新的医保法案，亦都就是说反对新医保法案的共和党议员不能够超过2位。截至目前为止，仍有大约10位共和党议员对参议院目前推出的医保法案持反对或者质疑的态度。麦康奈尔延后休会的决定影响了共和党内部的呼声，共有10名共和党籍参议员致信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要求能够缩短或者取消8月的休会。其中8位共和党参议员星期二上午特地就此召开记者会，对麦康奈尔喊话称，国会仍然有很多的议题有待议员讨论解决，而议员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来自阿拉斯加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苏利文在记者会上说，他们的时间不够，他们缺少的是时间，这样他们应该怎样做，他们可以创造更多的时间，他们可以这样做。他们返回选区就无法通过法案，这个就是他今天站在那里的原因。路易斯安那州的肯尼迪议员也在记者会上呼吁取消8月的休会，他说他们必须利用整个8月的休会期来工作， 向美国人民展示一些成果。肯尼迪议员说他不知道有几个劳工阶级的美国人能够随便休假一整个月。麦康奈尔还强调，除了医保法案之外，议员必须把握所剩不多的时间来审视2018年财政年度的预算案，争取在9月底之前通过预算，并尽速为空置多月的内阁官员进行确认程序。国会如果没有办法在9月30号的期限到来之前通过2018年的预算，美国政府届时将再度面临关门危机。1970年国会颁布立法重整法案，法案规定每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一直到劳工节假期这一段时间为国会休会期。这个为期大约5个星期的时间里面，议员将返回选区工作，议员亦都能够趁这一段的时间安排短暂休假。不过国会休会并不代表有关立法工作完全陷入停罢。历史上曾经有过当出现重大事件时，议员暂停休会返回华盛顿开会的情况，例如2004年911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出炉，美国国会当时立即取消休假，短暂返回华盛顿召开听证会进行讨论。2005年国会亦都因为卡特里娜飓风的援助法案而中断休会返回华盛顿。国会上一次延后休会则是发生在2014年8月，当时议员延后了几日的时间，就两项移民法案之中的条款变更进行开会讨论。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一间对冲基金请求纽约法院扣押中国富商郭文贵位于曼哈顿的单位。郭文贵正在在当地通过社交媒体揭露他所称的中共高层官员的贪腐权斗的内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说，郭文贵上个月开始尝试出售他正在居住的这个豪宅，挂牌价$7,800万。这套豪宅位于纽约第五大道781号，是与雪莉尼德兰酒店同处一楼的第18层一整层奢华公寓，有一个俯瞰中央公园的露天阳台。郭文贵2015年以$6,750万现金从 Liberty Travel Agency 联合创办人吉尔伯特·哈洛奇的手上买下这一处豪宅。福布斯的报道说，香港投资公司太平洋同盟基金管理集团旗下的对冲基金太平洋亚洲机会基金，以下简称 PAX，请求纽约州的法官签发扣押财产令状，阻止郭文贵名下这一处房地产以任何形式出售。根据法院文件，这项申请是在7月7号提交。除了这处豪宅， PAX 还请求法院扣押郭文贵的一家空壳公司 Jennifer Holdings LLC。PAX 说，他们担心郭文贵会将出售或者转让所得立即转移出美国。他们在提交的法院文件中说，他们担心郭文贵自己正在试图离开美国，因为他大部分的资产都不在美国。PAX 在4月18号向纽约一家法院起诉郭文贵，称郭文贵拖欠本息总计$8,800万的债务。起诉书说，郭文贵利用空壳公司从 PAX 借款开发盘古大楼，后来这家空壳公司被法院清算，但是并不能够偿还借款，基金公司只能够向作为个人担保人的郭文贵索偿。 PAX 在最新提交的法院文件中说，郭文贵的曼克顿豪宅或者是唯一可能用于偿还债务的方式。PAX 起诉郭文贵的事最早亦是由福布斯爆出，中国的财新网在几日后刊登了一篇详细报道。对于这笔债务纠纷，郭文贵在推特上发文称，$8,800万官司只是他给他家族公司融资的一个大担保，因专案组查封所有国内资产，所以无法兑现。借贷方找他拿钱，4月18号在纽约起诉他这个担保人。这家基金是海航集团最重要的投资者之一。郭文贵的律师说，香港 PAX 对冲基金公司的诉讼无理据。郭文贵在6月向法院提交驳回原告起诉的申请，称纽约法院不是解决纠纷的适当审理地点。 郭文贵在提交给法院的法律文件中说，对于总部在香港的投资基金公司与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之间在香港签订受香港法律约束关于北京房地产开发的合同纠纷，纽约是一个完全不适宜的解决纠纷的场所。郭文贵四月十九号在美国之音专访节目中说，他是外国国籍并持有多国护照，他说他现在是美国居民，现在持有中东国家三个国家的护照，欧洲多个国家的护照，大概有十一本护照，将近有二十八年没有用过中国护照，中国公民。除了 PAX 的起诉之外，郭文贵在纽约还面临其他多个官司。财新网总编辑胡舒立、中国地产大亨潘石屹和海航集团告郭文贵诽谤。此外，还有九家中国企业亦向纽约的法院提出诉讼，控告郭文贵以及他名下多家公司涉嫌非法不当获利、欠债、非法转移资产，并索偿超过二亿七千万元人民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一名伊朗的癌症研究人员未能够入境美国，并且被遣返回去伊朗。美国法庭裁决暂缓将1500名伊拉克人拘禁出境。川普将会暂停对苏丹的制裁延长三个月。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直播。伊朗一位癌症研究人员飞抵美国之后是被羁押，星期二他的和家人一起被遣返回国。这位研究人员原本是到波士顿儿童医院来做研究工作。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一名女发言人莫森德立伟和他的妻子还有三个孩子星期二晚间是被送上了返回伊朗的班机。他是因为星期一接受查问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而被羁押。马林未有具体解释当中的缘由，但是表示德立伟和家人被关押和川普总统下达的行政令是无关。根据川普的行政命令，来自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人，除非持有有效的签证或者是在美国有真实的亲属或者是生意的往来，否则暂时禁止入境。波士顿儿童医院星期二表示，德立伟是持有访问学者的 J1 签证。底特律一位美国的法官裁定，对近是1500名伊拉克人的避难申请全面审核之前，暂缓将他们递解出境。这些伊拉克人里面有很多都是基督徒。马克戈德史密斯法官星期二晚上说，如果在美国有关当局对这些人的避难申请进行审核之前将他们遣送回伊拉克的话，他们将会面临着经查实属的死亡、酷刑以及其他严重迫害的风险。这宗案件最初只是涉及到100多名的加勒底天主教徒，他们因为在美国有刑事犯罪记录，上个月在密歇根州是底特律市附近被羁押。案件涉及到范围后来是被推广，将在美国犯下各种罪行的其他基督教徒、伊拉克库尔德人以及其他寻求庇护的伊拉克人都包括入去里面，有些人犯的仍然还是重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支持暂缓将这些人递解出境，该个组织对星期二的裁决是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川普将会是否永久性取消对苏丹经济制裁的决定推迟了三个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一月份离任前签署行政命令，将对苏丹的某些经济制裁暂时性取消六个月，星期三是最后的期限。如果川普不采取行动，制裁就将会永久性被取消。针对有关的情况，川普星期二签署了新的行政命令，将其期限是延长到10月12号。美国是1997年对苏丹实施制裁，当时因为苏丹允许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居住，美国将苏丹定为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苏丹后来又因为政府军对达尔富尔地区少数族裔反叛武装的人权践踏行为受到了更多的制裁。伊拉克的盟军指挥官表示，他希望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迪达已经是死亡，但是他警告说，不论是巴格迪敌的是否是死亡或者是生存，从伊斯兰国组织手里面彻底夺回伊拉克的战斗都是远远未有结束。星期二的记者会上面，当被问到巴格达迪的生死的时候， 汤森中将从巴格达系对五角大楼的记者表示，他完全不清楚，没理由认为巴格达迪仍然生存，亦都没理由认为他是死亡。在星期二较早的时候，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他们掌握的信息可以证明巴格达迪是已经死亡。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负责人拉曼是对法新社说，他们收到的了解所有的消息话，但是不知道他是在哪一个时候死亡，以及是他怎样死。巴格达迪是年46岁，2014年在摩苏尔的努里大清真寺宣布自己是伊斯兰国在伊拉以及叙利亚控制地区的哈里法，此后就再没有在公开场面露面。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因为涉嫌帮助伊斯兰国组织而被捕的一名美国陆军中士，以前就曾经多次有威胁的举动，并且发表过支持极端分子的言论。这个名叫伊海卡康中士星期一在檀香山是首次出庭，被要求贵族系关押。伊海卡康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且表示希望杀死一班人之后，冒充伊斯兰国成员的联邦调查局卧底在上个星期六将他逮捕。他还曾经是跟卧底探员一起去购买无人机，打算送给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为了不被中国禁声，推特成为了蔡英文对外的抗音器。我们会报道分析蒙古的民族主义新总统就任之后，蒙古和中国的关系会不会出现变数。不过首先就是美国之音专访美国首名印度裔的国会女众议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民主党籍的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在国会众议院代表华盛顿州，包括西雅图市在内的第七选区。他在2016年选举当中刚刚被选入国会的新血，但已经是民主党内备受瞩目的明日之星。贾亚帕尔是有史以来第一名被选入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印度裔女性，目前是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副首席民主党成员，司法委员会移民与边境安全小组的委员会成员，亦是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事务议员团的高级党鞭。贾亚帕尔在印度出世，他16岁来到美国读大学，后来在西北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毕业之后开始在纽约华尔街工作，但很快他就离开了私营机构，投身公益事业。在911事件发生之后，贾亚帕尔目睹很多人对当时的移民，特别是对中东和南亚移民的歧视日益加深，他于是成立了零仇恨地区移民权益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改名叫做一个美国 One America， 过去十几年来已经成为全美国最大的移民权益组织之一。贾亚帕尔众议员5月份参加由少数党领袖佩洛西率领的高级国会代表团到亚洲和欧洲进行访问，在访问期间，代表团拜访了印度的达兰萨拉，会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贾亚帕尔众议员最近在国会山庄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提到了他第一次以美国国会议员身份到印度的感触，并且就美国总统川普的移民政策和外交政策发表了他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内容。
在五月份，你参加一个由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西佩洛西率领的高级国会代表团，访问了比利时、德国、尼泊尔和印度达兰萨拉。在达兰萨拉，你们同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了会晤，请你同我们介绍那次会晤的情况。
It was an amazing meeting. I have been a big admirer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for a long time.
那个是一次很好的会晤，我长期以来十分敬仰达赖喇嘛尊者，他是美国的好朋友，亦是佩洛西的好朋友。 我哋同佢讨论如何维护藏人嘅权利，如何保存佢哋嘅文化以及宗教，以及如何使佢哋返回家园，亦就系达赖喇嘛所提倡嘅中间道路，就系唔好脱离中国，但系能够使藏人进行自治，并使佢哋实践藏人信仰嘅所有部分。
你喺印度出生，喺你16岁嘅时候嚟到美国，呢次系你首次以美国国会议员身份返回到印度，呢啲对你嚟讲有啲咩嘅意义呢？
It was very moving, you know, to go back as the first Indian American woman ever.
我非常感动，我是第一位被选入众议院的印度裔女众议员。事实上，我是印度公民的时间比我是美国公民的时间仲长，因为我花了将近18年的时间才拿到美国公民身份。虽然我16岁就来到美国，我到了2000年才成为公民。现在通过我的职务，我可以帮助改善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不单止是和印度的关系，还有和所有亚洲国家的关系。我在亚洲住过很多地方，包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我曾经在泰国工作过，我在亚太地区很多国家都工作过，那个是很好的事。我期待帮助推动美国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过当然，回到印度令我感触很多。我和印度总理会晤，我哋仲去过孟买，我个仔就喺嗰度出世。我哋仲同印度嘅美国企业领袖同美国商会代表进行会晤。我向来以印度为荣，世界上好多宗教都源于印度。我哋亦俾西藏流亡政府同达赖喇嘛喺印度定居。另外，我哋仲有好多发明同创新。你睇到喺印度嘅早期文化，佢哋喺乡村建立令人惊叹嘅建筑物。当然，印度亦面临好多挑战，包括贫困等好多问题。不过我认为印度有十分丰富的文化，亚太地区好多国家都有，所以回到印度是个好好的经验。
自从2000年以来，你不断推动移民改革，并且致力于公民自由的保护。你在众议院是司法委员会移民与边界安全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亦都是川普总统移民政策的批评者。你为什么会认为川普总统的移民政策不利于美国呢？你希望睇到點樣嘅移民改革啦？
Yeah, there's as you mentioned, I ended up starting the largest what is now the largest.
就好似你所講嘅，我喺2000年創辦咗現在華盛頓州最大，亦係全美國最大嘅移民權益組織之一。我以參與推動2013年喺參議院以67票通過嘅移民法案為號。好难相信，在冇几耐之前，两党参议员都支持对问题重重的移民制度进行改革。不幸的，这个总统和政府煽动人对移民的愤怒。但单从价值观来讲，美国是由移民建立起来，除非你是印第安人，你的祖先都是从第二道来的。譬如说，兴建美国西北部铁路的是华裔劳工，美国从帮助建造这个国家的移民那里得到巨大的利益。我们是个移民的国家，这个是美国的一部分。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的移民制度几十年来都没有进行改革，没有一个全面的改革来因应当今经济的需求、家庭的需求以及这个国家的需求。原因是反移民的情绪有时很容易被煽动起来。但是就算现在，两党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全面移民改革法案，我们将能够为美国经济注入15000亿美元。两党经济学家都表示，如果我们采取川普严厉的移民政策，从穆斯林旅行禁令大规模遣返，到将无证移民定位犯罪，美国经济将受到严重打击。这个是经济学家在预算委员会听证会上给我们提供的数字。我是预算委员会副首席民主党成员，在听证会上，一位曾经在过去共和党总统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的经济学家说，如果我们采用川普的政策，将为美国带来极大的灾害。所以我强烈批评川普政府的政策，我至今批评穆斯林禁令，还有所有打击无证移民和合法移民的政策，我对此感到十分不满。这个对美国价值没有好处，对自由女神所代表的精神以及我们的价值都没有好处。移民政策代表从来就不单止是移民问题，而是代表美国精神以及我们的立场。所以我将继续提倡支持移民权益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将能够帮助美国经济，不拆散移民家庭，协助我们社区继续成长。
你如何来到评估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他处理美中关系的方式呢？
I don't know what his foreign policy is. It is different from day to day. In fact, one of the criticisms.
我唔知道川普嘅外交政策究竟系乜嘢，每日都唔同。全球领导人对佢嘅批评以及担忧就系川普嘅外交政策究竟点样？佢冇一个固定嘅政策。今日佢对一个国家批评，可能系对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听日佢同嗰个国家系最好朋友，睇起嚟系要睇川普集团是否能够取得佢哋所要嘅。中国最近先至批准川普集团嘅几个商标申请，呢啲申请有一段时间一直都冇获得批准。我哋担心驱动川普外交政策嘅系佢个人嘅金融利益，而唔系全球嘅和平与安全与美国人民嘅利益。所以呢个对我哋嚟讲系个好大嘅忧虑。佢而家掌控美国卷入战争嘅可能性。而另外佢嘅贸易立场系乜嘢，我哋冇人知道。喺选举期间佢反对自由贸易协议，但系而家佢话要重新进行贸易谈判，但系我哋要自己嚟，完全冇程序，呢个亦令人担忧。仲有佢喺今年提出嘅预算中要大幅削减国务院经费，呢个对我哋嘅全球外交系个极为唔好嘅消息。佢提出要削减30%嘅国务院预算。所以我哋对川普总统嘅外交政策有好多疑问，佢根本冇外交政策，呢个我首先要讲。其次就系佢正在伤害美国喺全球嘅领导地位。你从好多国家，包括我哋喺欧洲嘅盟友，对我哋嘅反应就可以睇出嚟。
对于那些想来到美国追求美国梦的美国之音在全球的观众，你想传达些什么的信息呢？
I would say just remember that we are a country that has been built on that American dream that we've always.
我想要讲的是，记得我们这个国家就是建筑在美国梦上面。我哋向来欢迎来自世界各地嘅移民。我哋已了解，我哋必须加强同维系美国喺全球嘅外交关系。我哋希望呢个喺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嘅悠久历史中，只系个小插曲。我知道世界上好多人都担心目前嘅情况，但系我要讲，美国人民仍然珍惜我哋同世界其他国家嘅关系。我哋仍然珍惜嗰啲想到美国嚟嘅人。我哋仍然以美国为荣。所以我想传达嘅信息系，美国仍然有好多人欢迎嗰啲想嚟美国的人共同继续建造这个伟大的民主国家。
以上是美国之音张佩芝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蒙古国新总统巴特图勒窝星期一宣誓就职，这名前摔跤冠军就誓言将会提振蒙古的经济，减少对邻国俄罗斯和中国的依赖。有分析认为他利用蒙古国内的反华情绪赢得了今次的总统大选，而他个人对俄罗斯的青睐就有可能会令到蒙中关系面临变数。但是也有蒙古问题专家认为新总统的个人偏好对蒙古外交政策走向的影响有限。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54岁的巴特图勒哥星期一正式宣誓成为蒙古总统。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上个星期五以50.6%的得票率在总统决选之中胜出。巴特图勒哥曾经是摔跤运动员，获得过世界冠军。他退役之后经商成为百万富翁，成为蒙古最富有的人之一。他还当选过国会议员，担任过交通运输部部长。法新社话，呢位百万富翁嘅民粹主义竞选，利用蒙古选民之中嘅反华情绪，喺上个月嘅一次竞选活动上面，巴特图勒哥嘅支持者指责反对者身上有中国血统。巴特图勒哥喺竞选之中提出咗蒙古必胜，为咗强大嘅蒙古等嘅口号，并且表示蒙古经济受到南部国家嘅威胁，系时候纠正呢个威胁啦。他在2014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之中，曾经公开批评蒙古在经济上依赖中国。 他说资源在未来四五十年就会耗尽，蒙古和中国之间一定会爆发冲突。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蒙古问题专家朱利安德克斯说，蒙古人中间确实有反华情绪，其中主要是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担忧，因为这些令到他们想起过去曾经被中国统治的历史。他说这种情绪不是一两日的事，而是过去几十年的积累。但是他认为反华情绪不是巴特图勒葛胜选的主要因素。德克斯说，他认为巴特图勒葛最终胜选是因为蒙古选民希望通过选出一个民主党总统来到平衡蒙古人民党占多数席位的议会，比总统、总理和政府来自不同的政党。巴特图勒葛接掌的蒙古正陷于经济的困境。几个月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这个内陆国家提供了$55亿的经济援助。巴特图勒葛在竞选之中表示希望重振经济，结束贫困和刺激制造业。他在就职演说之中承诺寻求平等互惠的外交关系，并且特别关注第三个邻国政策，加强蒙古和美国、日本、德国以及其他大国的关系，而不仅是限于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邻国。虽然是这样，希望摆脱中国影响的巴特图勒葛在重振蒙古债务前身的经济方面似乎并没有多少的选择。在过去十几年以来，中国一直是蒙古最大的投资国，而且蒙古的出口商品之中 80% 都是出口到中国。德克斯说，蒙古未来二三十年经济的任何发展还是主要靠矿产出口，而对于一个只有两个邻国的内陆国家来讲，蒙古能够寻求更多帮助的或者只是有资源需求规模庞大的中国，而不是本身需要寻求能源出口的俄罗斯或者其他需要远距离运输货物的第三邻国。有分析认为，蒙古2016年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正是当时执政的民主党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之下出台的有关外资投资政策严重损害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大幅下降。而2014年之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亦都给了依赖资源出口的蒙古进一步造成重创，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债务问题浮出水面。而亦都正是因为这场危机，民主党在2016年的国会选举之中失去了大量的席位，令到人民党获得多数的席位。德克斯又说，巴特图勒葛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如果他开始爆反华的言论并且藉此制定政策，这样他将会面临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他会认识到他不能够这样做。巴特图勒葛虽然对中国不友好，但是他对俄罗斯就青睐有加。外交官网站的一篇文章说，巴特图勒葛在竞选过程之中不单止表现出自己和俄罗斯的联系，而且还在竞选资料上面印上了自己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握手的照片，虽然两个人过去并没有联系。还有报道又说，巴特图勒葛的妻子是俄罗斯人。不过德克斯认为，蒙古的外交政策可能并不会受到巴特图勒葛个人喜好的太多的影响。他又说，正如他对中国的敌意不会决定外交的政策，他对俄罗斯的青睐无论是不是如此，亦都不太有可能改变外交政策。不过外交官的文章又认为，虽然中国在经济上对蒙古至关重要，但是俄罗斯的影响在蒙古是更受欢迎，而巴特图勒葛的胜选或者亦都会令到亲俄罗斯的蒙古政治人士在外交上寻求俄罗斯再平衡。但是文章亦都指出，无论经济陷入停滞的俄罗斯能够给蒙古提供什么作为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内陆国蒙古的上上策，是平衡中俄这两个大国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莫与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中国嘅强力打压之下，台湾对外发声嘅管道不断受到压制。为咗突破外交封锁，台湾总统蔡英文终于揾到一个向国际社会发声嘅抗音器，呢、这个就系推特。下面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七月六号星期四嘅纽约时报报道，蔡英文喺去年十二月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电话之后，感受到推特无远弗届嘅影响，从而开始积极使用原来但系已经唔用嘅推特账号。川普当时喺推特上发文话：台湾总统打电话俾我，向我道贺当选总统，多谢你。川普的推文成为全球媒体的头条新闻，因为川普被认为是自从1979年美国与当时有外交关系的中华民国断交后，第一个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美国总统或者总统当选人，打破美国数十年来的外交惯例。报道说，川普和蔡英文都喜欢用推特，两个人对推特的使用有相似之处。川普以推特发文绕过那些他认为是对他有偏见的媒体，直接对美国人民发声，蔡英文则是以推特来突破北京孤立台湾的外交封锁对国际发声。报道还引述位于香港的数字亚洲中心谷歌政策研究员丹尼尔·卡夫女士的话表示，台湾的未来十分艰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比他们的声音被听到时，他们的国际空间更加受到限制。此时推特或者更广泛来讲数码外交，就提供了台湾一个简单又悭钱的方式来同国际社会联系和接触。卡夫说，蔡英文的推特明显是针对国际受众，因为他大部分的推文都与外交事务有关，尤其是自从蔡英文上任以来，被国际媒体的专访很少的情况下，推特已经成为追踪台湾在国际事务的优先顺序，以及蔡英文总统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主要工具。蔡英文的推特账号上注明，设立账号的时间是2016年6月，以中英文标明的账号身份是中华民国第十四任总统。蔡英文刚开始恢复使用推特时，他的推文很少涉及敏感事务。不过五月份，当台湾在中国的压力下无法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之后，蔡英文在这个议题上发出了13次推文。蔡英文近来频频推文，并且使用多种语言发推，包括以英文感谢美国国会议员写信给川普总统呼吁对台军售，以日文感谢日本欢迎台湾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的表态。此外，他亦对外宣示民进党政府重大政策或者改革，例如在年金改革通过立法院三读后，他以推文表示感谢和欣慰。此前蔡英文在今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纪念日时亦连发数推，并得到中国网民的留言呼应。蔡英文说，两岸最远的距离就是民主与自由，台湾可以分享民主转型经验，对民主而言，有人比较慢，有人比较快，不过他们最终都会到达那里。六月十三号，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之后，蔡英文当日连发三个推文，表示中国的胁迫和威胁不会使两岸更加接近，反而使两岸人民更加疏离，台湾永远不会屈服于这一种恐吓。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说，希望以推特提高蔡英文总统的国际能见度。总统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赵怡翔则表示，蔡英文总统在脸书上以中文与台湾内部民众交流，他的脸书粉丝目前已经超过210万。自今年一月开始恢复使用推特之后，他的推友从36800人增加到100000人以上，其中有很多来自全世界的主要媒体的记者。近来亦提到更多美国、日本和其他民主体制的政治人物成为推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 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5 千赫，40.73 米。